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诗篇是一部赞美诗，汇集了摩西、大卫、所罗门、亚撒、可拉后裔等诗人的作品，共150篇。每一篇诗篇都是诗人从心灵深处向神发出的呼声，有恳切的祷告，有衷心的赞美，也有真诚的忏悔。难怪读诗篇时，渴慕神的心便油然而生。无独有偶，诗篇是位于圣经的中间，仿佛在告诉我们与神相交的重要。但愿透过默想诗篇，我们能够效法诗人那样，时刻想念、爱慕、亲近神。请听诗人与诗篇系列第17讲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。
诗篇91篇第1节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我留意到很多信徒的属灵生命摇摇欲坠，不堪一击。遇试探，他们就陷在最终，被毁谤就掉进低谷。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今天我跟大家一起读诗篇91。相信读完诗篇91篇之后，你会找到清楚的答案。在诗篇91篇提到各种各样的祸患灾害，令人惊讶的是，诗人仍旧稳如泰山。在诗篇91篇5到6节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，或是白日飞的箭，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，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。无论是从人来的攻击，还是从神来的惩罚，诗人也毫不惧怕。他安稳的秘诀在哪里呢？秘诀就在于91篇第1节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这里的至高者是神，圣经形容神为至高者。真正认识神的人都深深经历到亚伟是至高至大，超乎万神之上的神。诗人提到至高者隐秘处，到底隐秘处是什么地方呢？隐秘处不是某个地理位置，而是神的面前。至高者隐秘处这幅图画除了在诗篇出现，在马太福音也出现过。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时要进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在暗中的父，天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他们。圣经用这些图画来说明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：与神相交必须是由衷深入的，而并非做给人看表面的。这好比信徒进内室，关上门，不受干扰，独自向暗中的父祷告一样。诗人住在至高者隐秘处，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居住描绘我们的状态，我们跟神的关系。诗人所追求的与神亲近，与神同住，他的想法跟我们相去天渊。所谓相见好，同住难。很多信徒害怕全天候的被神监管，只愿意周天到神的家与神相见，因为不肯与神同住，所以无法经历诗篇91提到的应许。在诗篇91篇提到什么应许呢？诗人说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人 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住在神的荫下意味着两件事。首先，住在神荫下的人得到神的保护。在91篇第4节，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，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，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。诗人描绘神为一只大鸟，用翎毛、翅膀遮蔽他的子民。这种描绘在旧约是挺常见的。比如，摩西描绘神为鹰，描绘神的子民为雏鹰。在摩西心中，神保护他的子民脱离患难，如同鹰保护雏鹰一样。其次，住在神荫下的人顺服神的王权。神的子民之所以蒙神保守，是因为他们遵从神的吩咐，就好比奉公守法的人民得到国王的保护一样。神会如何保守他们呢？神会吩咐他的使者去守护爱他的人。在诗篇91篇11到12节，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，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，他们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这里的使者是复数，是指众天使。诗人的话会使你惊讶吗？其实圣经常常提到天使，天使执行不同的差事，其中一件重要的差事就是守护爱神的人。另外，神会赐能力给他们，使他们胜过敌人。在诗篇91篇13节，你要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，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。这里提到毒蛇猛兽，我们该如何理解呢？圣经提到的毒蛇和狮子有几个共同点。第一，圣经曾用蛇和狮子来象征魔鬼。第二，圣经也用蛇和狮子来描绘恶人。我们以为毒蛇猛兽象征不认识神的人，遗憾的是，圣经用毒蛇和狮子描绘神的子民，特别是位高权重的宗教领袖。第三，最厉害的武器就在于他们的舌头。在善恶的较劲中，住在全能者荫下的人有能力胜过敌人，胜过魔鬼。这应许已经应验在耶稣的身上，也会应验在爱神的人身上。诗篇91篇内容极其宝贵，但意想不到的是，魔鬼竟然用这篇诗篇来试探耶稣。在路加福音4章9到11节，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，叫他站在殿顶上，对他说：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从这里跳下去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，他们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耶稣洗礼后，马上要面对魔鬼的试探。魔鬼见先前的伎俩都不管用，就断章取义，歪曲神的应许来试探耶稣。诗篇91的确提到神的应许，但关键是神的应许是为住在神隐秘处的人、专心爱神的人而设的。如果耶稣不顺服神，一意孤行，偏要从殿顶上跳下来，就得不到神的保护了。主耶稣深深明白这个道理，他用什么方法抵挡魔鬼呢？在路加福音4章12节，耶稣对他说：经上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耶稣一针见血，告诉魔鬼不可试探神。什么是试探神呢？明明知道神不允许你做某件事，但你一意孤行，心里还抱着侥幸的想法， 希望神的惩罚不会临到你，这就是试探神了。这就好比违规的司机一样，明明知道交通规则，却偏要闯红灯，还希望不会被交警抓到。魔鬼曲解圣经来试探耶稣，耶稣马上引用《生命记》6:6来抵挡魔鬼。只有那些专心爱神的人才会经历到天使的守护，偏离神心意的人无法经历到天使的守护。既然从殿顶上跳下去不是神的心意，耶稣坚决选择神的心意，不肯妥协。当耶稣专心爱神，奇妙的事就发生了。魔鬼离开了他，有天使来伺候他。耶稣得胜有余，他的秘诀是什么呢？查考福音书，我们就看到耶稣常常离开群众，独自上山祷告神。因为他懂得住在至高者隐秘处，懂得从神那里支取能力，所以在属灵征战中节节胜利。主耶稣对神的专注使我想起一位传道人，这位传道人深深明白与神独处的重要，所以带领会友到一个静修的地方去亲近神。静修的地方有个规定，除了在会议室、祈祷室可以聚会说话之外，所有的访客在公众地方必须保持缄默，不可讲话交谈。那地方不设电视机，访客也不能看电视。在那几天，传道人和会友都关掉手机，屏蔽外界一切的干扰，学习全身心地来到神的隐秘处，与神相交，支取神的能力。你呢？可能你没法播出那么多天远离尘嚣，但你有每天播出时间来到神的隐秘处与神独处吗？诗人说，神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，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，他们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这使我想起多年前发生的一件事。那时我爱人和一对夫妇在一个偏远的地方侍奉神。因为事隔多年，有些细节我已经记不清了。那天我们应该是和朋友告别，到机场送行。送行完毕，我们四人就坐车回家。那时是我爱人负责开车的。还记得一出机场，我们就要走一条很陡的斜坡，然后才驶进大路。当车子下陡坡时，车闸的平衡器突然失灵，我爱人没法刹车，车子很快就从斜坡上滑下来，一直滑到大路上。大路有两条相反方向的行车道，我们的车子在大路上打转，转了几个圈之后，终于在反方向的行车道停了下来。幸好当时没有车辆经过，所以没有发生车祸。虽然车子在大路上转了几个圈，却没有翻，只在反方向的行车道停了下来。在此之前，车闸平衡器从来没有异常，所以这种突发的故障是我爱人始料未及的。要是车翻了，或是跟迎面来的车相撞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要是我们四人同时受伤，侍奉工作肯定大受影响。奇妙的是，车子没有撞到什么，我们四人也没有受伤。这并非出于幸运，而是出于神的荫庇，天使的守护。可见诗篇91篇的应许是真实可信，是爱神的人都能体会到的经历。我做一个总结：诗人住在至高者荫密处，所以得到全能者的荫庇。诗篇91完全体现在耶稣的身上，他专心爱神，不肯听从魔鬼， 以致经历到神的保护和天使的帮助。他懂得住在至高者荫密处，常常远离群众，独自上山安静祷告，好支取神的能力。读完诗篇91，但愿我们在吵吵闹闹、压力重重的生活中，学习躲到安静的角落与神独处。当我们这样做，必定经历到天使的守护以及得胜的喜乐。
在你心怀里有祝福。